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啊！今天是安息日的预备日，那我们弟兄姐妹仍然用着虔诚的心一起来到会堂聚集来敬拜神。那么愿神能够祝福，也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晚上按照进度，我们来做圣经专题上的分享。那我们继续来谈到新旧约背景当中，神在选民的历史里面亲自跟当时的拣选的百姓。立下一个永恒的盟约因为这是来自于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用一个恩约的这样的一个形容方式来告诉我们，这个约是来自于神，是我们能够在约的这个效应当中得着好处，让我们享受从神而来的恩典。那我们继续来谈到就是西乃之约那我们上一次谈到这个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特别谈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约呢是指的我们耶稣基督他所成立的一个国度，而这个国度呢，在神的眼中来讲，它是唯一的。所以在我们所看到的圣经里面，神对亚伯拉罕，包括他的儿子以撒，他的孩子雅各，对这些列祖，他们经常来重述一句话，就是因你的后裔而得福，因你而得福。这个你呢，进一步说就是你的后裔，而这个后裔呢是指的单数只有一个，那么这个一呢就指的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后来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就完全明白，原来神跟亚伯拉罕之间的立约，而这个约呢它应许在亚伯拉罕的族系，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要成为一个救恩的国度。所以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的17章他有这句话，我们来做一些补充。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的17章，我们请看创世纪的17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九，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呢，你的名不要叫做亚伯兰，要做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这个后裔是指的单数你的后裔呢要极其繁多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并且呢，我以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来坚定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这是在重述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约的里面的一个主体，就是救恩之约。简单讲就是成立一个从神而来，带有救恩任务，带有牧羊任务的基督的国度。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国度。那么这边呢，让我们知道亚伯兰的名字已经改了，他本来是一个尊贵的尊贵之父的这样的一个名字，也就是亚伯兰他的希伯来文里面的含义叫做尊贵之父尊贵人的父亲，尊贵之父。但是呢，神就跟他讲，你要改那个名字，而改了名字是因为我要让你有一个国，而你的子孙要成这个国里面的君王，也就是完全是属于你的这样的一个国度。因此呢，就取名叫做亚伯拉罕，也就是说多国之父。那么这个多国的意思是什么呢有很多中文的圣经他把它翻成叫做万国之父，万国之父。那无论是多或是万国，基本上就好像复数好多好多。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后来认真的去查考去研究以后呢，我们发现这个多国的多呢，它不是数量的问题。为什么不是数量的问题呢？因为在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他曾经讲了一句话。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创世纪的12章，我们看创世纪12章的第二节，是神拣选的摩西，那么带有应许的告诉摩西拣选的这个亚伯拉罕，那么带有应许的告诉这个亚伯拉罕说呢，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户家，我要让你的让你的子孙呢或者说我要叫你成为一个大国，而这个大国呢，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大的国，而这个大的国会让更多的人，包括他个人，包括其他的人，会因这个国而得到福气。所以这个国呢是只有一个的， 而这个国是强的，这个国是大的，只要这个国所临在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就充满了从这国而来的福气跟恩典。因此呢，这个多国的意思是什么？多国的意思就是大国，简单讲就是丰盛的国度。因此呢，神将亚伯兰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之后，就是应许我要跟你立个约，而这个约呢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就救恩之约。而这个约里面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成立一个国度，就是属灵的教会。这样的国度，这样的教会是丰盛的，是强大的，是带来救恩带来恩典的。这是我们在探讨这个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当中救恩之约里面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所以以后呢，我们看到创世纪十七章里面他谈到多国之父或多国之母，那个多的时候我们不要用这个数字的概念，以为好像只有亚伯拉罕后裔当中的这个好像以撒的国度或是以实玛利的国度或是其他孩子的国度，并不是这个样子，只有一个，而那个一就是耶稣，而耶稣所建立的国度叫做丰盛的国度，就是多的意思。所以这个多是一个值的问题，不是量的说法，希望我们能够在这边呢能够做一些了解。那么现在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就是神与摩西在西乃山上所定的，我们称为叫做西乃之约。我们请翻开这个出埃及记，我们看出埃及记的十九章。我们请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十九章呢特别记载的以色列百姓在神的带领当中，他们离开了埃及，那么渐渐地满了三个月以后呢，他们来到了一个叫做西乃旷野的地方，而在那边呢驻扎了相当有一年的时间。那么驻扎这一年当中呢，神亲自的来颁布这个十条诫命，摩西也在那边把这个诫命呢最非常细腻的来做一些整体性的规划。而这个规划呢就是我们以后所讲的叫做律例，就是典章。那么在这个旷野的这样的一个安营的这样过程当中呢，他们能够把神的话语把它制度化，把它法制化，也成而后来我们所统称的摩西的律法。那么他们在山下的安营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这样说，我们看十九章的第四节，十九章的第四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都看见了，并且也看见了我，他如鹰呢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呢你们若实在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为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我要你们要做我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在百姓来到这个西乃山的山下安营，那么这个安营当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领受神他在全能当中用他的指头，这个指头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能力。指头在原文里面叫做能力的意思，就好比说我们的手在一个石头上面能够好像用一个钻子一样能够刻字，刻得非常清楚，而且刻起来了非常的有力量。这我们人的这个指头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我们手沾了水只能在表面上写写字，但是我们要像那个这个什么金庸的武侠小说，我们有一阳指，然后呢好像在那边写下东西，事实上是不可能，那是武侠小说的一种编撰的方式。我们人绝对不能用我们人的力量在这个坚硬的石头上面来写下任何的文字，所以你用指头刻文字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的神居然用得他的指头在这个石头上面非常坚定的而且非常扎实的写下这十条诫命。因此这个指头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叫做能力，也就是说神用的他的能力的指头在这个石板上写下永不改变的盟约，就是西乃之约。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来到西乃山的山下要来领受这个西乃之约，但是还没有领受之前呢，领受之前呢，神就做一个背景式的一个说明， 来告诉摩西，也提醒以后再 看这段经文来明白西乃之约的人，这个百姓能够清楚知道，原来今天神是用着他大能的膀臂，就好像一只老鹰呢，把你背在他的翅膀上来归向神的。是这个鹰呢，在我们圣经里面，它代表着一种完全的神性，它是超越属灵的。因此在这种超越属灵的神性当中，他把他的百姓不但拣选了，又背在他的翅膀当中，引领他们离开了埃及，离开了法老的追击，然后呢，在他的能力跟硬币当中呢，来到了西乃山，借有这个约呢，西乃之约，让他们能够完完全全的归向于神，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就是西乃之约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当他们领受了恩典之后，不是只有享受恩典，不是只有瞻望仰望的神那种带有神迹的恩典之外，更重要的借有这个恩典，借有神迹，要来让我们来认识天上这位神，不但认识他，而且要活出神的形象，要有神的生命的样式。因此呢，就在恩典的这样的一个复辟当中，神要借由真理的教导来内化，也要属灵他们灵里面的情操，也就是说让他们活出属于神的形象。所以就必须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我们称为诫命啊，诫命。所以神就以诫命开始定下这永远的盟约。那我们后来呢，根据这个地方的地名，我们就称为西乃之约啊，这是一个背景式的一个了解，让我们知道。那么事实上呢，这块土地呢，如果严格讲起来，我们说西乃之约呢，就是比一个广泛式的一个说法。因为以色列人呢，他们本来在埃及，经过了红海，然后呢，就来到了我们就称为旷野之地，而那个旷野之地啊，它的全名叫做西奈半岛，也就是西奈半岛。那么他们从红海渡过红海之后，就来到西奈半岛，然后呢，沿着这个西奈半岛的这个叫做西边的地方，往南渐渐的移动，往南渐渐的移动。所以他们是在西奈半岛的西边的地方，然后呢，往的南方的方向，这西南方的方向往南走，走到有一个地方叫做何烈山。所以它是叫西乃半岛当中的一座山，而来到那个何烈山的时候呢，就跟神来颁布律法。但事实上呢，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它没有很详细的来说它叫何烈山，它只是一个概括式的哦，他们来到的西乃山啊。但基本上呢，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西乃山的山脉，在这个山脉当中有非常多的山所组成的，其中有座山呢叫做何烈山。所以生命记里面就说呢，神呢跟百姓在何烈山与百姓立约，来定下了这个十条诫命，你我之间彼此信所承诺的一个约定啊。所以这个叫做何烈山之约，也可以讲做西乃山之约，但一般上呢我们就通称为西乃之约。而这个西乃之约到底是什么内容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所介绍的。我们请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出埃及记的二十章，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啊。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出埃及记的二十章，从第一节一直到十六节里面，就是一种口头上的吩咐，来讲到我要给你们的这个西乃山的这个之约的这个盟约的内容。我们先来看一下二十章的第一节，我们看一下二十章的第一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那么第三节就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就是第一条诫命的开始。但是在这个二十章当中呢，他特别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没有正式用着他的全能的指头在那边写下十条诫命。那么后来呢，我们在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就非常明确的了解，他不是只有口头的说明， 他最后呢，在跟摩西在山上40天的相处当中，非常清楚的把10条诫命从口头上的述说，成为一种永不改变的诫命。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34章。我们请看一下出埃及记，我们看一下34章。出埃及记，我们先看31章，出埃及记31章，我们来看18节。出埃及记31章的18节，耶和华在西乃山与摩西说完的话，就把2块呢法版交给他，是神用的指头写的石板。这是摩西呢在何烈山，就是西乃山，在这个山上有40天的时间，跟神有一个美好的互动。在这个灵里面互动当中，神亲自用的他全能的指头，也就是能力的指头，在这个石板上面写下10条诫命。所以因此后来我们就称为石板。但是在领受这个石板的时候，有一个插曲出现了。而这个插曲的出现是什么？因为在山下的这些百姓，他们在亚伦的带领当中呢，失落了信心。他们在40天当中呢，他不知道摩西在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呢，摩西并没有告诉百姓说，你等我40天，没有把明确的时间预先的告诉百姓。所以一去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但是40天了，去那么久了，或许20天、30天，那么在那漫长的等待当中，心里面就开始焦急了。摩西去那么久，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他也没有打个手机说我过几天再回来，那个时候不可能这个样子。所以在那么空等待的情况下，他们就焦急了，因此潜意识里面的罪就出现了。他们就误以为摩西要离开他们了，他们的心中就失落了一个盼望了。因此他们就把以前在埃及那个牛犊那个神子的那个形象呢，再度的浮现出来。所以他们说呢，我们就用一个牛犊，然后用一个黄金呢，把它打造成一个金牛犊，然后赋一个金牛犊一个神性，就说你是带领我们的这位耶和华真神。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开始在那边唱歌啊、跳舞啊、献祭。这是已经违背了神的诫命，怎么可把神当成偶像在那边膜拜呢？在山下已经有这样鲁莽的动作，在山上神早已知道，因此神就告诉摩西。那么摩西他后来也知道了，他下山一看，哇，怎么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34章。我们看出埃及记的34章，34章我们看1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2块的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呢，我要写在这板上。好，那么摩西呢来到山下，看到百姓真的是在那边膜拜这个金牛犊啊，所以摩西在一个发怒的情况下，他就怒碎了法板。所以在32章里面呢，他就说了，这个板是两面写的，这一面跟那一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这个字呢是神写的，刻在石板上。后来呢，就把这2块石板呢扔在山下，然后摔碎了。所以呢，第一次所领受是来自于神所亲自写的这样的一个诫命。但是后来山下的百姓他们已经来敬拜这些偶像了，所以惹神的愤怒。摩西也看到真的怒了，生气了，因此把这个10条诫命摔碎了。那么这一次呢，神就跟人家讲说，你再上西乃山，那么重新来领受这样的一个诫命。因此就告诉他，你之前所摔碎那一块板子呢，今天呢要做一样，拿出一样的大小。那么神仍然在这个石板上用他能力的指头写下这个10条诫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种立约的方式，也告诉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百姓，这个约的形成是神所坚定的，人都不能更改。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来自于神的旨意，尤其是对于神的敬畏是不容轻忽的。 所以今天诫命很重要，就是不容轻忽啊。这个诫命来自于神的，是非常庄严的，而且是非常神圣的永不改变的盟约。那我们人呢，在虔诚当中、信心的当中来领受，我们不能有一种叛逆的甚至轻忽的不敬畏的方式来藐视这样的一个诫命。所以呢，在领受诫命的时候，因为山下的亚伦他们已经作乱了，因此神怒了，摩西也怒了，后来很多的人也因为这样来接受这种管教的上的一个死亡，因为他们拜偶像了嘛。所以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知道，神跟摩西在西乃山他们所定下的这个西乃之约啊，是非常严谨的，人是要用敬畏的心去信守他，而且不能有任何的模糊、任何的更改，这就是十条诫命非常严谨的地方。那么这个十条诫命呢，我们如果根据它的内容来看呢，一般来讲我们就分成两个部分。我们可以看看刚刚所念的出埃及记的二十章里面所讲的这个十条诫命里面的基本的内容。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的第三节，他可以谈到这个诫命的内容。在第三节里面他所说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独一神观了，独一神观。而这个独一神观呢，是永不改变，一就是一，没有三而一或者三位一体的一，没有。所以神的话就是很坚定的，神的话就是一种永远不改变的。因此我们人呢，不能用我们人的想象，那认为应该怎么样的修饰或应该怎么样的说明会更好。我们不要自作多情了，我们也不要自以为是。神说除了我以外不能有别的神，因此我们很清楚的说，这个叫独一真神。那感谢神呢，我们真耶稣教会在这个神观当中，就是根据这个诫命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是独一神观。我们不像一般的教会，一般的教会叫做三位一体，所以他们经常在讲三一体，三一神，三一神叫三位一体。三位，三位就好像三个人嘛，我会说三个神嘛。那么三个神想一想又不对呢，又一体，这个叫什么？以人的视野，用人的时间或有人的历史的观点来看神的作为，好像过去、现在、未来。那么过去有一位我们称为做耶和华，后来有一个降生来到世界的耶稣，后来耶稣复活升天，圣灵降临，好像在历史的救恩的这个进程当中曾经出现的这三位，但三位呢又好像是一体。所以因此他们把它做一个人性上或人理解上的合理化，三位一体，因为是人的视野来看到历史当中神的救恩。但今天如果我们站在神的角度来看，神是永恒的现在啊，过去、现在、未来都在的。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有这位神，今天在我们现在我们也有这位神啊，而且在未来的世代，我们的孙子、我们曾孙子以后的那个神还在的话啊，那个人还在的话，神还是在那个时候啊。所以他是过去、现在、未来永远跟人永远同在的这位神。因此以神的角度来讲，他就是一，永不改变，永恒的现在。在神的永恒的现在当中，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当中，他渐渐把他的神性，把他道成肉身的作为，把圣灵同在的恩典，他给我们人，让我们去享受，让我们得着救恩的盼望。所以我们应该站在神的高度、神的视野来看他的救恩，这样我们更能够理解神观，就是独一神观嘛。为什么用人的视野往上看，来看过去、现在的历史，因此把神划分三个阶段称为三位一体呢？我们为什么要叫做画蛇添足？那画了以后呢，又变成四不像，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鲁莽的事呢？所以诫命很重要的就是敬畏神、相信神。因此在第一条诫命呢，它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就是独一真神。再来第四条，第四节当中呢，讲到第二条，就是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像不可做什么形象，好像是天上的、下地的、地底下水底中百物的，也不能跪拜这些像，也不可侍奉他。这里讲到说，我们不能雕刻偶像，我们绝对不能雕刻偶像。 偶像呢，它的意思是什么？人把它雕刻起来以后呢，成为你所膜拜的对象。当然呢，这也包括神在内。我们的神是个灵啊，是你肉眼看不到的。即使他降生成为人的耶稣，在那个时代里面，耶稣并不是一个达官显耀的君王，他是被人家藐视在拿撒勒木匠家里面的一个孩子。在他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是被他撇弃的，被他逼迫的。所以在那个年代呢，谁会注意你？所以特意把你画下你的肖像，没人理你的。所以连耶稣降生的这个所谓的西元年呢，在整个计算当中都错误了。所以呢，我们的神只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纪念他的死，也要纪念耶稣的死。因此耶稣在那个时候他的形象啊，他长什么样子呢，在那个年代并没有刻意的留下来。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人用着想象刻出一个东西出来，这个有受空间限制的这个东西，说我这个全能无所不在的神今天在我所刻的偶像的空间里面。我们的神没有这样的。因此呢，对于神，对于我们天上最真神耶稣基督，我们不会把它刻起来。把它刻就好像把神抓在一个木头里面，抓在一个金属里面，说神啊，你在我这里。我们人哪有这个能力？神是无所不在，你把它抓起来放在这里面吗？神是充满万有，不需要有一个东西来表明我在这里。神不是因为一个框框、一个木偶或一个金属说我在这里，你跟他拜他就跟你同在，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诫命里面也清楚知道，第二条诫命不能拜偶像。但是我们反观呢，非常多的宗教呢，非常多的一个教会呢，他把耶稣基督的所谓的一个形象呢，把它刻出来，一看哦，就是耶稣，一看哦，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所以很多人呢，会看到在天主教的教堂当中有一个十字架，那么十字架呢，有一个人被吊在那里，看起来非常可怜，头上还带着荆棘，大家一定会说那就是耶稣，那个就是耶稣。那么有些人就在那个耶稣的面前，以为是神在那边敬拜，用一个偶像的关系来讲，他好像把这位神把他物质化，成为偶像在那边膜拜了。但诫命里面告诉我们不可以啊，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后来呢，在基督教发展当中，有很多的叫做圣像的崇拜。什么叫圣像崇拜？就是呢，有一个形象啊，他就是耶稣。如果你有机会看到你的同事、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家人，很多人是天主教的，你会看到有一张相片，有一张相片呢，有一颗心，那颗心呢是耶稣的心，好大，都跳出来了。然后呢，就是耶稣，那就是耶稣吗？很多人就跪在这个图像上面来跪拜他，因为他认为我是跪在耶稣的脚前，这已经是一个偶像化了。另外呢，我们有很多人呢，在我们家里面都根据这个圣像的崇拜，我们会有那个装饰品，好比说耶稣呢在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呢跟门徒一起来吃最后的晚餐。那么这个最后晚餐呢，有一幕非常漂亮的画，当画的人呢就把耶稣画在正中间，有旁边的人依偎在耶稣旁边在跟他讲话，其他门徒就环绕在这个餐桌的旁边。我们就问了，耶稣是哪一个？大家一定拿起了指头，是耶稣是这个。耶稣是这个吗？耶稣就是这个。然后这个人的形象真的是耶稣的形象吗？有人说啊，这个象征性的意义，有个意义就性就好了。但是多少人就跪在他的面前，指着这个耶稣来向他的膜拜，这叫做圣像的崇拜。所以在早期的教会，在今天很多的教会的遗传当中，仍然摆脱不了这种偶像的崇拜。那我们从这个诫命当中了解了，这是神的诫命，它是严谨的，我们人只能要敬畏当中、信心当中来顺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七节的部分，也就是第三条诫命。他说呢，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这里讲说你不可妄称了，这妄称是什么意思？随随便便的在讲神的名字。有时候呢，我们对这个名啊， 会产生一种叫做敬重当中的一种礼貌啦。我们不会随便便说叫你的爸爸的名字啊，我爸爸阿明啊啦，哎阿明啊啦，好像随随便便就叫他的名字。我们会很恭恭敬敬，我的爸爸叫什么，非常的礼貌，而且非常的严谨，很慎重，有带有一种敬佩的口气来称他所尊敬的人，也不会用轻忽的随便的来叫他的名字。当然这里所讲的妄称神的名，不是直接讲他的名这个名字而已。事实上呢，妄称神的名是什么呢？就是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让神的名被外邦人所轻看所亵渎。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荣耀神的名，人家看到你的名，看到你的行为的时候呢，就尊我们神的名为圣才对啊。结果因为你的行为呢，今天神的名不再圣了，人家就把神的名当成什么，当成一种消砍的讨砍的消遣的一句话。意思说，你们信耶稣哦，你们的神哦，你的神不过也如此了，你们神哦风流的神啊，你的神啊淫乱的神啊，我们的教会哦，我们的信仰啊从来都不淫乱的，你们信耶稣都淫乱，那么你们耶稣也是淫乱。那这样的话不是在藐视神的名吗？所以这个名不是只有非常简单的称谓的问题，而这个名是一种神的名声啊。我们不要在我们的行为当中让神的名称呢，让神的圣名呢被人家所妄称，被人家所亵渎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呢，在这个第八节之后，在这个十一节第八到十一节里面就谈到的，就是当什么呢？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安息日它基本上呢，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特定的一个所谓的聚会，它是人与神的聚会，因此它是人与神的聚会，在神的眼中来讲，属于神的日子。一般的日子叫做一般的日子就是通称我们人为了生活，为了工作，所以为了自己也好跟人家所互动的一般的日子。但是只有在安息日，我们称为周末那一天，而那一天的聚集呢，是人与神一个非常重要的专属的日子，因此这个专属日子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你跟我的，因此叫圣日，是分别的。所以分别归于神的日子叫成为圣日，而这个圣日当中呢，就是人与神之间的一个敬拜。所以安息日是什么？安息日就是一种敬拜神的圣日。因此这个观念我们要清楚，安息日不同于一般所谓的聚会、上课、团契，它是一个专属于神的聚会。所以在后来呢，安息日是非常严谨的，严谨到什么程度，在犹太人里面呢就矫枉过正。但是安息日是什么？安息日是人与神之间非常重要的圣日。所以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呢，他谈到我们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因为要纪念神的创造。在生命记里面讲到我们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因为要纪念神的救赎。所以创造跟救赎是人与神之间在圣日聚会当中的一种纪念，一种励志。甚至呢，在后来的这个以赛亚书，或是以后的以西结书，他特别讲我们要调转我们的脚步，因为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与他立约。所以安息日是什么？再次与神立约，重新来思考一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创造的关系，我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是救赎的关系，我是从神的宝血而来的。那么借由安息日来当中呢，来跟神立志。所以在以赛亚书、以西结书就讲到我们要与神立约，过得一个成圣的日子。后来在耶稣之后呢，希伯来书说我们借着这个守安息来仰望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就指着天国的安息。所以安息日呢，就预表了天国。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享受安息日，那么将来在天国也要享受安息日。而在安息日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安息。所以呢，我们在安息日的聚会当中，它是个圣日的，是一种敬拜的，是属于神的日子。因此我们在神的日子里面，在神的里面，让我们身心灵能够得着真正的安息，让我们先能够静下来，让我们一切的忧虑能够卸给神，也让圣灵的安慰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之间。 而这样的一个盛会是属于人与神之间的，所以人不能更改，人不能做任意的调整，不能凭着我的需要我的想象，不然我把安息日改了吧。所以我们对安息日是非常严谨的，因为这是恩典，所以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享受安息日的安息，以致以后我们能够以这样的标准来盼望将来天国的安息。所以呢，安息日是很重要的。那么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在后来的摩西律法的归类当中，我们称为律例。而这个律例呢，它就是说我们人与神之间在整个敬拜当中所定下的一个规范，而这个规范当中就有祭司的制度，有献祭司的制度，再来献祭的制度，再来节期的制度。而这个献祭的制度当中，无论是祭品，无论是祭司，无论是节期，它有一个特定性的一个规范。而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概称为叫做律例，因为这是人与神之间一定要遵守，而且一定要用虔诚心来完成的一个崇拜的仪式。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经常所谈的，借由这样的律例来建立我们与神之的关系。而这个律例呢，在义表性来讲，就指的我们今天人与神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叫做永生的道理，就是得救之道。所以我们今天的得救之道，是因为我们相信了神，我们也敬拜了这位的神，我们也领受这位神的救恩。从此以后呢，我们活在神的里面，我们不敬拜偶像，我们用心灵跟真理来敬拜他。不单这样，我们呢用我们美好的形象，用我们圣洁的身份，就像一个心腹装饰整齐一样的来侍奉他，来服侍他。一直在我们的每周的周末当中，第七日，那我们再一次的静下来，做灵里面的思考跟反省，来想想看，我这个礼拜当中，我有纪念主耶稣的神的创造吗？我有纪念神的救赎之恩吗？我有再一次的立志，来立约，来过着成圣的生活吗？我有没有看重这世界比信仰还要大？我没有再重新调整我的心态，让我们天国的盼望再一次的能够来引领我们现实的生活。这个就是所谓的律例的要求，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得救之道。所以这个就是西乃之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呢，就从人祭之间开始的。那么人祭之间开始呢，在我们所看的出埃及二十章的十二节里面，就开始谈到当孝敬父母。当孝敬父母呢，就成于人与人之间，也就是所谓人与人的规范或是人的伦理当中一个所要做的。所以人的伦理呢，他第一个就是要讲到从你而开始的，首先就讲到你的父母，讲到你的父母。所以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出生之后呢，你所要面对的就是你的父母。你的父母呢之后呢，就是其他的人呢，你的兄弟姐妹所以周遭的人接下来呢才进入到所谓婚姻的关系，那进入了人际之间财务的关系，或是他的人格问题或是我们内在心的制约贪心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典章了。所以典章就规范人与人之间应有的一个伦理上的要求。所以从孝敬父母开始，然后不能可杀人，不可奸淫不能偷盗不能作假见证陷害人，不能够贪心，而这样就组成我们今天所讲的敬神爱人的部分。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十条诫命。那么后来呢，我们跟这个十条诫命赋予它不同程度的一个所谓的要求跟规范性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所以后来我们在圣经里面呢，他就把这些呢就称为什么石板，称为石板，又称为法版。这个法呢，就是法律的法，具有法律约束的。也就是说，如果你遵行了就有好处，如果没有遵行呢，就违背了这样的一个规范，那么要接受这样的处分，因此你就有祸了，你就有祸了。而这个叫做法版。接下来就是什么版呢？就是所谓的约版。好像换了其他轻松一点，就是约呢，就是所谓的心甘情愿，你高兴我也高兴，大家讨论好了，那么产生共识，付诸文字所写下的你我彼此之间的一个义务跟权利， 所以这个叫约板。所以无论是石板、法板、约板，他再一次的确定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这个诫命、律例、典章，它是永不改变的，它是我们信仰的标准，它是我们灵性追求的依据。那么后来呢，我们看看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事实上呢没有用严谨的敬畏的角度来敬畏神，因此在后来的选民的历史当中，他们去拜偶像了，拜偶像了，他们不守安息日了，然后呢他们开始淫乱了，然后奸淫呢到处都可以看见了。所以在这么冲刺这样一个败坏的情况下，